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1月7日，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围绕一个主题，因为这方面内容太多了，如果再添加其他内容一起分享，它会冲淡我们对这个重大问题的了解。中美贸易战打到这个地步，不知道中国舆论目前是怎么在评论中美的贸易战。最近美国的媒体在集中深层次的探讨中美贸易战的真相，这个呢，它跳出了一些党派的利益之争，站在美国的根本利益上，在检讨中美的贸易战，以及在探索美国应对贸易战的新的策略。所以，无论是你站在支持中国的立场，还是站在支持美国的立场，我们都有必要来了解一下，看看美国人他们是怎么看待所谓的中美贸易战的真相的。他们对未来中美贸易战的发展，他们有哪一些策略和举措？特别对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你可以比较一下，看中方在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战，以及中方下一步会有哪一些战略性的策略。我们通过五个方面的美国的最新的报道，相信网友们对中美贸易战的真相，你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第一个，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川普政府官员阻挠英伟达向中国出口人工智能芯片的计划。就在川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会晤前不久，一个紧急问题浮现，现任和前任的政府官员都透露，川普总统希望讨论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向他提出来的请求，即向中国出售新一代人工智能芯片。批准英伟达的 Blackwell 芯片的出口将是一项影响深远的政策转变，可能为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中国提供技术加速器。黄仁勋经常与川普交谈，一直不懈地游说，力求维持英伟达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据官员们透露，在准备与习近平会面时，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在内的高级官员告诉川普，这些先进芯片出售将威胁国家安全，称这些先进芯片将提升中国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能力，并对美国产生反作用。美国先前已准备在与习近平的会晤中做出其他让步，以换取北京允许稀土磁铁的出口。官员们表示，其他反对向中国出售先进芯片的还包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官员们表示，由于几乎遭到高级顾问们的一致反对，川普决定在10月30日与韩国釜山与习近平会晤期间不讨论英伟达的先进芯片。川普的最终决定标志着卢比奥和其他川普的顾问战胜了黄仁勋，这家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的掌门人。 Blackwell 芯片出口到中国的潜在销售额达到数百亿美元，这可能有助于英伟达继续吸引中国人工智能公司使用其技术。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补充一点，就他这个报道没有提及的，就黄仁勋为什么拼命要游说这个 Blackwell 最先进的芯片卖给中国呢？这个就是中共给黄仁勋挖的一个陷阱。中共告诉黄仁勋，你如果不把你最先进的芯片卖给中国，你其他的降档的甚至专门为中国市场生产的次先进芯片，中国是一颗都不要，就把你清零。原来还买了一些英伟达的产品，现在中共威胁黄仁勋，你那个不搞定，你在中国的市场就得清零。所以为什么黄仁勋现在不顾美国舆论对他的反感，甚至是非常严厉的对他批评，他孜孜不倦的要去说服川普，这个就是中共对黄仁勋施了魔法。你不给 Blackwell， 你其他的是什么招数都别想进中国市场。所以黄仁勋从商人来讲，这个无可厚非。那么这个新闻能够让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么敏感的技术产品出口问题上，总统还是有些犹豫的，这是中美贸易战的一个显著的真相。就是他这个芯片呢，控制已经控制，从拜登政府开始到目前已经控制三年了，现在差一点就完全推倒了。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贝森特暗示英伟达高级芯片未来某一天可能会转移到中国生产。相信网友们都注意到，刚才彭博社的报道里边点了阻止川普批准英伟达出售最先进的芯片给中国的 点了卢比奥，卢比奥现在是公认的川普内阁成员中的对华鹰派。那么提的更多的对华鹰派呢，是提的万斯。那么在阻止川普的这个高级顾问里边呢，就是没有贝森特。所以实际上那个新闻呢，也差不多让外界了解呢，贝森特并没有强力阻止川普同意把英伟达最先进的芯片卖给中国。那么随着这个事曝光之后，贝森特当然会有压力。所以贝森特昨天出来讲这番话，一般网友你看不出来怎么回事，怎么突然讲的未来某一天英伟达的最高档芯片会转移到中国去生产呢？就一步怎么就跨这么大了呢？卖都不卖的怎么要跨那么大呢？这个还是川普内阁里边呢还是有一些暗斗。另外贝森特呢也借此机会解释他的立场，就他并不是投降派。那么这个报道具体这样描述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暗示美国最终可能允许英伟达生产高阶电脑芯片出售给中国公司，同时他暗示明年川普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更多的会晤。贝森特称英伟达的 Blackwell 芯片是皇冠上的明珠，但他同时表示技术变革的速度可能会使这些芯片相对而言很快会变得不那么先进，从而为这些芯片卖给中国提供了可能。他告诉 CNBC 电视台，你描述的实际上是技术发展的速度，而不是谈判进展的速度，所以未来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我不知道是12个月还是24个月。考虑到英伟达令人难以置信的创新能力， Blackwell 芯片的性能可能在其芯片系列中排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到那时他们可能就会被出售了。那么从这个报道呢，你能感受到主和派在芯片先进芯片这个问题上，主战派卢比奥、格里尔、卢特尼克是坚决封堵，这个贝森特呢，他是在讲的是黄仁勋的那个理论，就是你现在不卖马上就淘汰了，无非是贝森特比黄仁勋呢又退了一点，就是说一年以后就可以卖，你有比 Blackwell 更先进的芯片出来，这个就可以卖了。所以从这个问题上，川普政府对禁止 Blackwell 卖给中国这件事上还没有形成定论，还是在一种内部的争议之中，不排除明年某个时候会解禁。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美国曾以为贸易战能改变中国的经济，但他错了。美国对于中国将进行政治改革的希望在多年前就落空了，现在美国政府又对中国经济的自由化的期望正逐渐破灭。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领导人已经再度悬崖勒马，但即便这两个超级大国为一场一度有可能破坏全球经济稳定的贸易战降温，一个新的现实正在形成。华盛顿方面可能最终不得不放弃其长期以来推动北京方面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那么他这个依据呢，是川普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与中国打贸易战确立的主要目标是推进中国的经济结构改革，特别是开放市场、减少补贴、尊重知识产权。川普第一个任期打贸易战刚开始很简单，就是为了贸易平衡、取消贸易逆差，打来打去深化要敦促中国的经济体制的改革。那么华尔街日报呢认为，打到今天呢，现在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了，现在是互相卡脖子了。所以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美国寄希望于中国政治改革那个希望落空以后，七年的贸易战让美国希望中国经济体制结构进一步改革的愿望也正式落空了。随着2012年上台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收紧对国内政治体制和更广泛的公民社会的控制，这种失望的情绪有增无减。尽管如此，川普总统身边一度仍然有许多高级顾问对中国的经济自由化抱有希望。白宫的官员谈到要利用美国的经济实力推动中国摆脱他们所认为的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这种政策优待出口、补贴制造业，并抑制14亿中国民众的消费。美国的战略家们曾设想关税将挤压中国的出口，鼓励中国在国内寻找新的增长点，或许可以改革其医疗健康和社会保障体系，从而让消费者多花钱少存钱。按这种想法，通过施压中国政府提振消费，将可以推动中国开始从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购买更多的商品，中国的贸易顺差将会缩小，美国的企业和农户也可以开拓一个潜力无比的 消费市场。然而，川普第一个任期内的关税攻势虽然换来中国承诺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却未达成任何更大的结构性的目标。拜登政府虽然在言辞上致力于许多更广泛的经济自由化的目标，却将大部分精力集中在遏制中国的科技雄心上。这一次，川普的高额关税没有能震动中国，这与美国打疼了几乎所有其他贸易伙伴完全不一样。就中国不为所动，北京方面采取了强硬的反制措施，利用对稀土金属的掌控来冲击依赖这些关键矿物的美国公司，同时暂停购买美国大豆，以惩罚美国的农业部门。中国的震慑式的做法让这两个超级大国陷入长达数月的战术性针锋相对，导致了一系列的紧张的边缘博弈，并促使上周四川普与习近平的会晤。但美国对中国经济结构宏观层面的关切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曾任美国贸易代表、目前供职华盛顿亚洲研究会的温迪·卡特勒说，这一次与中国的贸易谈判更侧重于稳定关系，而不是通过解决结构性问题来推进关系，后者似乎是希望渺茫。即便今天一些中国官员也承认本国消费过于疲软，并对进行某种再平衡的期望表示认同，然而相关努力一直是零敲碎打，这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意识形态上执着于工业生产的繁荣资源，二是对进行持久型所需的税收、医疗健康和社会保障方面的痛苦改革有所顾虑。川普第一个任期，美国采取了激进的手段，试图强行解决问题，而以贸易战相逼的目的之一是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但北京方面没有采纳西方的药方，反而抓住川普离任的时机，使自身更能抵御华盛顿的压力。中方系统性的排查出在其看来被卡脖子的环节，即在哪些领域依赖由美国牵头的西方世界，并着手化解华盛顿的施压筹码。中国的做法是大力发展国内产业，开发稀缺原材料的替代来源，并在其认为有机会抢占控制权的领域审慎的积累和维系自身的优势。研究和咨询公司市场研究主管麦克马洪表示，更广泛的说，中国制造业模式已转向零部件而不是成品，这一变化使中国更深地嵌入了全球的供应链。习近平至少2019年以来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强化全球供应链。他说，现在你购买的几乎任何制成品，无论哪里生产，都与中国供应链有一定程度的关联。通过找到有效的反击方法，习近平迫使川普屡次处于守势，在此过程中还把中国塑造成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一方，有能力在贸易、技术以及日益扩大的地缘政治领域与这个长期以来的全球超级大国叫板。美国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战略的能力非常有限，这是专注中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担任主管的麦尔敦的观点。他说，两者对于驱动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因素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认识。康奈尔大学的贸易政策教授、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部负责人埃斯瓦尔普拉萨德表示，结果是中国正让其他许多国家的制造业面临挑战，这当中既有试图扶持本地制造部门的比较贫穷的经济体，也有日益面临竞争威胁的发达经济体。针对中国商品的贸易壁垒正在增加，同时中国自身的经济也受到通货紧缩的威胁，这是其产能过度扩张的结果。荣鼎集团的麦尔顿说，如果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不调整经济结构，中国增长将会放缓，同时与贸易伙伴的摩擦将会增加。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研究院教授亨利·法雷尔表示，如果说有什么效果的话，这场贸易战教会中方的东西恰恰与美国的期望背道而驰，非但没有促使北京进行经济再平衡，反而让习近平看到中国极其有必要摆脱在关键领域对美国的依赖，以及发展能让自身进行反制的经济武器，例如其对稀土的掌控。那么这个是美国媒体啊对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方面的策略啊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解剖。 但是 LT 的感觉呢有点凡尔赛。什么是凡尔赛呢？就本来你不曾拥有的，哎，你要展现你曾经拥有过。为什么说这个报道它有点凡尔赛呢？无论是川普第一个任期还是第二个任期，像推动中国的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模式的转变，从来从第一分钟开始就是美国人的一厢情愿。但是也许中国的网友认为这可能是有些专家说说而已，并非说说而已。正如这个报道这样的，美国这些大型智库向美国政府提供的方案就是这种内容。大家可以回想，你看拜登政府的财政部长耶伦去北京讲了什么话，就讲的这些话。哎呀，中国你要改变增长模式啊，你不增加消费不行啊，你产能过剩啊。所以说美国把促使中国的经济模式的转变、增长方式的改变，哎，还作为自己对华经济政策的核心。 LT 感觉这个就完全是脱离了实际，完全是自娱自乐。所以 LT 对这个分析判断呢，当然美国他也承认这个他落空了，也就是说他这个策略失败了。但是 LT 感觉有这个策略的时候啊，他就是一种凡尔赛，你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但是只有打到今天，美国人才意识到确实做不到。那么在之前的七年，有一些美国高层是认为做不到，但是有一些还是抱有幻想，包括今天川普政府的内阁有一些成员仍然抱这种幻想。所以说你看，如果生活在中国的网友，你就能感受到美国有些方面是非常可笑的。他们在哀叹过去30多年被中国欺骗了，韬光养晦欺骗了，但在今天与中国打贸易战的时候还在寄希望于帮中国改革，这个是非常滑稽的。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这就是美国开始检讨自己了，开始是误判中国，现在检讨自己。他这个报道标题是美国可被中国卡脖子的领域还有三大产业，这个稀土啊把美国卡得嗷嗷叫。那么彭博社这个报道他就梳理了一下，说美国的苦日子啊还在后面呢，这不光稀土卡你的脖子，还有三大样分分钟也能卡美国的脖子。哎呀，这个让美国人听了还是毛骨悚然的。我们来了解一下他这个报道。中国已证明自己有能力通过收紧关键稀土矿物的供应，将其对全球供应链的控制武器化。中国手中的筹码不只限于稀土，其遏制力已延伸至锂离子电池、成熟制成的芯片、药物成分这三大领域。中国已证明自己有能力通过收紧关键稀土矿物的供应，将其武器化。在中国材料短缺威胁到美国生产的背景下，美国总统川普走上谈判桌，说这个不是美国把中国逼到谈判桌，是中国把美国逼上谈判桌。这个中国舆论一直有观点，那么到今天美国舆论也承认确实被逼到谈判桌上去了，并于上周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达成休战协议，双方均表示这项协议将方便稀土的贸易流动。那么为什么说中国还有刚才提到的三个卡脖子的武器呢？那么这个报道他一一介绍。为什么说锂电子也能卡美国的脖子？他是这样描述的，锂离子电池被广泛应用于电动汽车、能源储存和消费电子产品，掌握锂离子电池意味着在汽车科技和绿色能源领域占优势。全球最大的两家锂离子电池生产商宁德时代和比亚迪都是中国公司，即便是非中国制造的锂离子电池中也包含大量的中国元件。中国的供应商生产的全球电池的正极材料占到市场份额的 79%， 负极材料占到 92%。 锂离子电池还使用诸如锂等关键材料，而中国生产商在精炼化学锂产品领域市场份额达到 63%， 中国还控制着 80% 的精炼钴供应和 98% 的精炼石墨供应。所以这方面中国是有绝对的有产业的控制能力的。那么第二个卡脖子的，本来半导体是中国的弱项，但是全球成熟制程的半导体的产能中国目前占到市场份额的 30%。 尽管这些芯片比尖端芯片更容易生产，但对于汽车、消费电子和国防等行业仍然至关重要。与此同时，稀土也被广泛运用于芯片以及光伏电池等半导体产品。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占到全球加这个稀土元素产量的 99%， 这对半导体产业啊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原料。中国已投入巨资建设半导体的制造能力，力图实现自给自足。中国于2023年宣布对钾、锗实施出口限制，要求 外国发货需要获得许可。最近中国阻止了荷兰安氏半导体生产的成熟制成的芯片的出口，这些芯片用于汽车车灯和电子产品，那么这些加工厂都在中国进行封装。中国表示阻止这些出口是为了报复荷兰政府从安氏半导体的前中国母公司手中夺取该公司控制权。这家中国母公司已被列入美国贸易黑名单，就中国对半导体的卡脖子，它主要还是从一些关键元素和成熟制成的普通芯片来对全球的相关产业卡脖子。那么第三个卡脖子呢，是制药。虽然美国药店或非处方药品柜台出售的药品一般不会标明中国制造，但药品中的活性药物成分或用于制造这些活性成分的前体化学品常常是中国供应的。美国进口的大部分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都来自中国，它们分别是泰诺和阿德维尔的活性成分。中国也是抗生素成分的重要生产国，美国从欧洲进口许多品牌的药，其仿制药供应则严重依赖印度，而印度仿制药中的活性成分很大一部分也来自中国。所以这个报道它就站在美国的角度上分析，就中美贸易战的进一步深化呀，下一步面临着这新的三个潜在的被卡脖子的关键产业。第五个，我们来分享《纽约时报》的报道。《华尔街日报》、彭博社这些财经媒体呢，他们考虑不了那么远，数来数去，除了稀土卡脖子，还有三个东西在卡脖子，然后总结出来，美国一而再、再而三的对中国报以幻想，这种幻想甚至有些不自量力。但是《纽约时报》这个报道呢，它让美国社会啊震动就更大。你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就中国能卡美国的脖子的事儿啊，还远远不止稀土和三个潜在的这个产业能够被卡脖子的事儿啊，还有很多很多。与此同时，《纽约时报》指出，中国啊因对美国卡脖子这方面做的啊，他们动手早，推行的也坚决。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他来探究中美贸易战的真相。《纽约时报》这个报道的标题是“中国20年前已走上对美经济脱钩之路”。他这样描述的：“自力更生一直是中国政策制定的基石，从胡锦涛时期便是如此。中国持续推动国内生产取代进口制造品，虽然代价高昂，效率不高，但使西方在争端中可以动用的筹码越来越少。中国领导人如今更加强调自力更生方针。十月召开的中共20届四中全会通过“十五五”计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公报要求政府企业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和网络强国。《纽约时报》报道还引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培炎上个星期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他称完整产业体系有利于增强产业链供应的韧性，筑牢经济安全屏障。通过推行制造业自立的政策，中国在多个领域占据优势地位。去年中国时任工信部部长金壮龙表示，金壮龙目前呢也被抓了，他去年说500种主要的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2项产量位居全球第一，这个就挺吓人了。500种主要的工业产品，中国220种占全球第一。那么这个220种占全球第一，有哪些是具有垄断性的地位？这个《纽约时报》没有讲，他认为这220多项里边远远不止3项有控制性的垄断地位，这使得美国在需要反制时选择日益受限。当华盛顿试图向北京施压，要求其撤回稀土管制时，川普政府只能威胁限制仅存的几类关键美国出口产品，例如飞机的零部件。那么这个他实际上他回应了很多网友的这个关切，说美国有没有卡中国脖子的？美国确实有，但是呢只剩下一些零部件了，你整体产品你卡中国，你波音不卖飞机，人家空中客车卖。所以《纽约时报》他就更刻薄地挖掘出中美贸易战当中美方的不堪，北京将庞大的制造业规模与强大的国家干预相结合，如今只有少数几个行业仍然由美国和欧洲企业主导，例如商用飞机和一些最先进的半导体。那么对于以上五个方面，美国的媒体在剖析中美贸易战 试图在寻求中美贸易战的真相，尤其是他们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来研究寻找美国的薄弱环节，无论是政策层面还是战术层面。那么相信网友们通过这五个方面的报道，你可能会对美国人如何看待中美贸易战当中美国的处境，以及美国在寻找未来的对策或者未来的出路。那么对于中美贸易战，美国媒体在反思，在追寻中美贸易战的真相， LT 呢有三个方面的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个观点呢是，中美贸易战从川普第一个任期2018年开打到今年进入了第七个年头， LT 认为这七年贸易战是没有中断没有停止过，尽管中间有民主党执政拜登执政，但是贸易战这个脉络美国是没有变的，中国也没有变。那么打到今天， LT 认为呢，中美贸易战是进入了深水区，因为川普在第一个任期打贸易战还是商品贸易，最后落脚到采购大单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那么对于所谓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尽管提了三个要求都是草草收场或者敷衍了事，双方都敷衍了事，所以在第一个阶段贸易战还是一种贸易战。那么打到今天，这个贸易战坦率来讲远远超出贸易领域，甚至主要不再是贸易领域。 LT 认为形容今天中美贸易战的特征，它应该是进入了脱钩战的初级阶段，就商品正常的商品贸易回不到从前了，现在双方都在研究的是如何应对脱钩的问题。所以说有些网友认为贸易战打赢打输是不是贸易战退步， LT 的观察是越来越深入了，这个不存在退步。你评价衡量贸易战的状态， LT 感觉还是有连续性的，双方的政策都还是有连续性的，没有一方中断贸易战或者是改变贸易战的策略，只不过是一步一步在加深，进入深水区就比较难打了，或者打起来啊观赏性就不如第一个阶段了。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美在过去七年连续开打贸易战，中美双方都有哪些得失，这是我们探寻贸易战真相啊应该落脚的地方。你看美国方面的五个报道，他尽量在找美国的毛病，甚至有些夸大美国的毛病，但是打到今天这个地步，双方都有哪些得失呢？ LT 不赞成呢，中国网友总在研究谁赢谁输，实际上刚才第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了，它是个漫长的过程，目前进入的最艰难的这部分，这个仗最难打的一部分就脱钩战，所以脱钩没结束，现在判断输赢的这个 LT 认为没有多大意义，现在有意义的是双方在推行自己的战略过程当中你是否达成了你的目标。那我们先看美国，美国在推行他的目标过程当中他达成的目标有哪些？ LT 认为他通过川普第二个任期的关税贸易战，他极大的缓解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这个是他目标，他是在逐步实现，而且是效果明显，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出口 30% 以上的在下降，这个是他得。那么他有所失呢，是在过去七年明知道要进入脱钩或者去风险这个地步，美国的战略紧迫感不够，包括摆脱稀土卡脖子，川普第一个任期他就制定了专门的方案，但在过去七年这个进展像蜗牛一样的慢。那么中国方面，我们再来看中国方面的脱钩战，中国方面对待贸易战，中国对待贸易问题上他没有去从根本上去解决中美贸易平衡与不平衡的问题，但中方通过他的一带一路，通过他发展中国家东南亚的市场，他储备了一些新的市场资源，所以在商品贸易战在贸易领域，中国他是承受了川普的关税打击，从目前来看对他影响并不大，但在过去七年在卡脖子在深层次的贸易战这个准备上，中国方面做的 LT 看来比美国要充分一些，或者做的要认真一些。川普2018年发动贸易战，中共在2018年就开始制定了脱钩的战术，脱钩的战略，2018年4月中国官方他列出了35项潜在被美国和西方卡脖子的技术清单，包括芯片操作系统、触觉传感器、真空增度机、医学影像设备元件等等，那么他一项一项的去分解，成立专业团队。那么到今年，中国方面对外宣布说已经解决了24项，就大部分卡脖子问题解决了，但是他们认为现在还是有一些被卡脖子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是不是真的解决了24项卡脖子的，这个没有人去认真研究，包括中国方面说的操作系统摆脱了卡脖子，但你那个操作系统连中国人都不爱用，但是也算是填补空白， 就如果发生战争情况下的脱钩，中国还不至于没有操作系统，但是 LT 并不认为解决了卡脖子的问题。但是分享这个内容呢， LT 想表达的是，至少中共他在2018年他就很清楚哪些东西会被卡脖子，他尽管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但是他的这样一种战术的清晰，战略的清晰比美国要清晰的多得多。到今天为止，美国还没有一个官方文件显示中国潜在的可能在哪些方面卡美国的脖子。四大产业再加上220项中国具世界第一的工业产品，这都还是美国媒体智库在研究，美国政府还没有像2018年中国政府拿出来的那样一个针对脱钩的战略规划。所以从这个角度你来看，中美贸易战现在还不是谈输赢的时候，但是在战略准备上美国显然是准备不足。所以 LT 为什么说普莫斯那个总结有点凡尔赛呢？人家都在磨刀磨枪了，你这边还在阳春白雪，还要去给人家做思想工作。那么即便到今天稀土被卡脖子，全世界面前美国三番五次的请求中国放一马，而且你并没有拿出能够吓住中国的杀手锏，即便是这种状况，你看美国到现在为止还只有稀土摆脱卡脖子的规划，其他领域都还没有。但美国呢，它有一个习惯，它反应慢，一旦它反应过来，它动作又很迅速，它动员资源的能力又非常强。但至少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在战略层面、战术层面准备上， LT 认为中方打贸易战更认真，准备的更细致。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轻松一点。你看美国总结中美贸易战、挖掘中美贸易战的真相之上与网友分享的五个方面的报道，你看这五个方面的报道啊，它强烈的传递一种情绪，就美国人反思呢，总是落脚到被中国骗了，或者要么是低估了中国，要么被中国骗了。言外之意呢，就本身我很强大，哎，我只是怎么疏忽，所以弄到现在比较狼狈。那么美国人在总结中美贸易战，特别是感受到美国不堪的时候，他们写的这些报道啊，这些总结 LT 感觉呢，非常像目前呢，在海峡两岸被广泛传唱的一个神曲《没出息》。你看美国人目前这个心态与那个《没出息》那个歌词啊，非常非常的吻合。你看那个神曲本来应该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美国世界老大都当了这么多年了，二战以来，现在呢却弄得啊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怎么不是匆匆忙忙呢？人家那边做好了脱钩的准备，人家针对卡脖子一项一项都分解下去，而且都有一些有进展。美国现在到这次被人家卡了脖子了，才在认真对待稀土的问题。中国还没有拿出手卡脖子的问题，美国现在还是抱有幻想，还没有认真去解决这个卡脖子的问题。但是你看美国人的检讨就像这首歌一样的，他只在宣泄轻松的失败，简单的失败。所谓轻松的失败呢，是凡尔赛。哎呀，我不该去打贸易战，还去帮中国搞经济体制改革。哎呀，我不该啊，还去帮助中国的经济发展。都到什么时候了，还在这样哭哭啼啼。所以你看那段歌词里面，你更应什么呢？这个时候啊，你要去战斗啊，要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啊。你这样哭没出息啊，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啊。所以说 LT 感觉美国舆论媒体在挖掘中美贸易战的真相，发现了美国很多的不堪，但是呢，至少在目前，美国仍然没有找到啊系统性的应对策略。你看，刚才有网友分享，连最先进的芯片，美国封堵了三年了，到今天呢，还突然出现了一个摇摆的状况了，甚至连总统都愿意放弃。那假如一旦放水 Blackwell 最先进的芯片，那你前几年的封堵完全是白做了。你看到这个时间节点呢，连这些问题啊，上到总统都还举棋不定，还在犹豫，那你又哭哭啼啼干什么呢？那你为什么又要连滚带爬呢？所以 LT 认为，美国方面在寻找中美贸易战的真相，研究美国的不堪，寻找美国的薄弱环节，这个只是为下一步贸易战深化奠定了一定的舆论基础。能不能影响到美国的决策层，能不能影响白宫，从目前来看，对美国人来讲并不乐观。为什么不乐观呢？都已经开始反省了，都开始骂自己没出息了，为什么还没有准备到位呢？ LT 认为这就是美国的国情决定的。因为打贸易战它不会是一种无痛的战争，它会经历一些啊痛苦的阶段，而美国这个社会它是忍受不了任何短期的痛苦的，你更不要说长期的痛苦。所以这在 美国制定所谓的脱钩的战略的时候，它不能够像中共那样的长远规划。你所谓的长远规划，你比如说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都列举到，就中国为了摆脱脱钩，它需要有一段时间用低效率、用劣质的产品来取代进口的产品。那么中国人可以这样做，中国共产党一要求，企业也好，民间都得这样按这样做，扶持民主工业。美国人可不认这一套了，你这个东西不行，我当然不买你美国产的，我当然不买你西方产的。所以你想韬光养晦，美国还缺乏这个社会基础。同时美国的选举政治它也经不起啊这种所谓的阵痛过渡阶段的折腾，它是一点都忍受不起的。包括今天尽管贸易战打得这么凶，但美国的一些消费品仍然是依赖中国提供，即便是加了关税，即便是封堵了一些所谓的中转站，就原产地中国的产品仍然在源源不断向中国输入，这是美国人他拒绝不了，美国人离不开。所以战略家分析出来现状，分析出来美国的薄弱环节，也大体上也能想得出美国应该采取的战略，但是到了政府的决策层面和执行层面，对美国而言它是非常非常难的。甚至美国连今天对中共的定性、对中国的定性，它都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包括最近英国抓了两个中共间谍，为什么不能够判呢？它就是一个根本原因，就英国是否把中国作为敌对国家。如果不是敌对国家，人家偷一点你的情报那算什么呢？那就不叫间谍了。同样美国也有这个问题，美国在与中国争斗的时候针锋相对，但是如何对待中共与美国企业的交往，如何对待华尔街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输送资金、硅谷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输送技术，美国政府并没有啊有效的手段。包括有一些列上了美国制裁名单的企业的上市，华尔街都争相去帮他们操作到香港的上市，尽管有参议员写信、有众议员什么咨询，仍然阻挡不了华尔街到中国发财的热情。所以 LT 认为美国未来能够采取的策略，它只能是打打停停，但是美国人确定的这个方向，他的意志也会是非常坚定的，这个国家方向与中国的这种关系的方向，这个他不会变，但是他推进的力度和节奏不可能像中国那么坚决、那么快、那么有效。那么以上与网友分享的五个方面美国的信息，以及 LT 自己对中美贸易战现状以及未来趋势的判断，也只能供网友们去参考，让网友们多一个渠道，特别是对生活在中国的网友，你能更全面的了解美国方面是怎么在看待中美贸易战的，就站在中国以外来了解美国应对中美贸易战的策略以及它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当然中国方面也会有中国方面的局限性、应对策略当中的软肋，那是中国舆论或者中国官方需要去研究的。我们今天重点是分享美国人怎么看待中美贸易战的真相。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